前线督战去。临走的时候，给天津直隶军警督察处处长叫厉大芬打一电话，你马上把这个刘汉臣给我抓来啊！这个人私通共党啊，了不起，这人抓住他，立即枪决。说完之后，自己就走了。关于金凤清的下场是两种说法，有一种说法是在走之前把金凤清叫来，两人三言两语之后，楚玉普勃然大怒，拔出枪来一枪把金凤清打死在地，这是一种说法。还有一种说法，没再管金凤清，金凤清偷着跑出去，后来落在戏班里唱女老生，解放之后在天津新生京剧团唱马派女老生，我们更倾向于后者，希望他能够活下来。时间太久，具体什么原因咱们只介绍到这儿啊。话分两头，单说赵广顺回来之后把事一说，说汉臣你放心吧啊，袁三爷带着天津市所有的社会名流啊给你求情去了啊，你这事儿一点问题都没有啊。汉臣想了半天不太合适吧，嗯，本来没事儿啊，你们这么一闹腾满城风雨，没有也是有啊，楚都办那个脾气他能饶得了我吗？哎，你放心吧，这儿正安慰着他呢。哎，有打北京来了约角的了，北京第一舞台约角的老板来了，请刘先生到北京去唱。汉臣一琢磨，这是个好事，借着机会我躲了吧，带着高三捆赶奔北京唱戏第一舞台。他走了时间不长，厉大芬就接着电话了啊，赶紧抓刘汉臣。来到新民大戏院一找，这人没了，马上安排人追到北京。转过天来晚上五点多钟吧，把刘汉臣和高三奎在第一舞台绳捆索绑就抓住了，押到火车上，晚上八点的火车回了天津。回去之后这俩人押在了督察处的大牢里边，活不见人死不见尸，也不让人看。消息传来之后，赵广顺急了，这怎么能啊，这是啊，如果说真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呢？有心瞒着老太太，一琢磨不是瞒着的事儿，跟老太太实说吧，说您别着急，这个事儿出哪门进哪门，一五一十一讲，老太太是半晌无语，想了半天一睁眼，赵老板赶紧派人安排车，咱们去北京求梅兰芳梅老板讲这个人情。简短截说，来到北京求到了三位，梅兰芳、于淑妍、杨小楼，这三位联名写信，写给谁啊？写给大军阀张宗昌。因为想当初楚玉普在张宗昌的手下他待过一段时间，希望念这种旧情能把刘汉臣保下来。而且赵广顺回过头来通过李景林的关系找到了海军总司令毕树成，让毕树成也写了一封求情的信，两封信同时送到了楚玉普的手中。楚玉普接过信来勃然大怒，他不认识字啊，找人给念念吧。有人给念，一说这事儿，老楚这火更大了，原来以为只是天津人知道，现在这个事儿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。吩咐人给这两位张督办毕司令写回信，回信上写，对不起，您信来晚了，人已经枪决了。回完信之后拿起电话来又给厉大芬打电话，不能再耽误了，马上枪决。1927年1月18号夜里11点钟在天津军警督察处把这两位押出来，吩咐人带绳子解开了。厉大芬往这一坐是满面带笑，刘老板高老板，哈哈，这些日子委屈您二位了。刘汉臣呐，欲哭无泪呀。李处长他认识他，为什么呢？经常去看戏啊，也挺捧自己的。李处长啊，我冤枉啊啊！现如今您说我这冤枉，我上哪儿去喊去？哎，刘老板，您别多想了啊！现如今官司完结，楚督办这气儿消了。没事了，你们哥俩把心放在肚子里啊，是真的吗？我能骗你吗？来呀，把京胡拿过来吧。厉大芬喜欢京剧，没事自己也拉一段啊。衙门里边预备着京胡，把京胡拿过来， 递给了高三奎。高老板，知道您拉弦拉得不错，来来来，您拉一段，让刘老板唱一段啊。哈啊，我爱听您二位的，唱完了您就加走，没事儿。哎呀，您真要听一段，我们真没事了吗？没事了，怎么了高老板？来吧，定弦吧。哎，好好，太好了，我真没想到啊。这是定弦儿啊，拉了一个过门，刘汉臣张嘴要唱，嘎嘣儿弦折了。啊，刘汉臣高三奎俩人对视一眼，唱戏的忌讳这，尤其在这种地方，中国人的忌讳啊特别的重。怎么弦折了呢？高三奎就傻了，拿眼一看李大森，李大森乐了，嗨，有日子没使了啊，这个可能是我那天弄得没弄好，来来来，接上接上接上，哎，好，把弦又接上，刚拉了一过门，嘎嘣又折了，简短截说，连续三次弦都折了。高三奎比刘汉臣世故的多呀，把弦一扔，扑通跪下了。李处长，是不是要我们俩死啊？事到如今，您可别瞒着我们，让我们死个明白啊！怎么呢？连续三次弦折啊，这叫不祥之兆啊！李大三乐了，伸双手相称，起来起来起来，哈哈，您二位特意的多想了，好了，算了吧，不唱了，没别的。刘老板、高老板，您二位这些日子受苦了，照顾不周，兄弟是多有得罪，两位回家吧，走吧。李处长啊，真放我们走？真放您走，回去吧。好，我这多谢了。俩人一转身往外就走，走出五米去，李大森一伸手把枪掏出来，嘡嘡两枪，把刘汉臣高三奎是打死在地。李大森呢，这是够朋友交情，怎么呢？这个人呐，真正说死了挨着一枪躺下不可怕，什么可怕呢？之前告诉你这最可怕啊！你看表啊，再过半个小时我就打死你，来喝一杯。那喝得下去吗？那个出其不意，汤汤两枪把人打死了，自己叹了口气，吩咐人一声，来呀，找席子卷上。次日天明，赵广顺接到了消息，把两具死尸接走，埋在天津西郊小烧子口梨园驿地。第二天开始，天津所有的报纸一概都没有这个消息。往常天津的媒体呀，无事还得吵出事来，但这次接到了封口令，一概不许提，家属也不许说，谁也不许提这件事情。一晃两年过去了，两年之后，刘汉臣遇害的事儿才大白于天下。为什么呢？两年之后，楚玉璞在山东被自己的老部下刘真年抓起来了。刘真年早先啊，在他手底下当差，后来两个人有点矛盾就分开了。这一次抓到了楚玉璞，准备官报私仇。楚玉璞有一个四姨太叫孙静秋，听好了，孙静秋，不是讲故事那爷爷啊。求到了刘真年啊，能不能放了督办？可以呀、啊，要40万啊，拿40万赎人，回去变卖家产，凑够40万，给刘真年送来。刘真年收下钱，只让他和楚玉璞见了一面，就把人分开了，将楚玉璞压在一家姓常的人家的祠堂里边，一直就没再放。等到这年的8月初8，半夜里边，楚玉璞睡不着觉，翻身坐起来。桌子上有一副骨牌，自己会算卦，拿骨牌占卜了一下，叹了口气，知道自己还乡无望，是大限已到，冲着大连方向磕了三个头，因为老母亲在大连，磕了三个头，第三个头刚磕完，又打窗户外边手枪进来了，汤汤汤，连打4枪，人没打死，拉出去就给活埋了。一代枭雄楚玉璞就这么死了，也算是给刘汉臣冤冤相报。长篇单口相声枪毙刘汉臣的故事到此结束。这正是好色风流，不是冤家不举头，只为淫人妇难保妻儿否，嬉戏眼前谋，孽满身后，报应从头，万恶淫为首，因此上眉宰皆言一笔勾。